吃。那么好了，那么如果有在所有这个所有巴比伦王里面，如果有一个人他真的能够把一个城能够建得固若金汤的，那只有尼布加尼撒才有办法。那么首先呢，我们要知道，因为在巴比伦呢是没有山，因为都是一片平原嘛，所以呢他们没有石头。那没有石头还有办法，就是要模仿神所创造的石头。所以耶路撒冷的石头都是神创造的，你一颗山里面找出来就是石头嘛。但是你到巴比伦，因为全部都是平原，所以一望无际呢，你找不到一块石头，找不到一块石头呢，所以只好模仿神，也造些石头，那就砖头。所以巴比伦的城呢是全部砖头盖，耶路撒冷呢是全部石头盖，一个是神的创造，一个是人的模仿。一个是神的启示，一个就是人的宗教。所以圣经里面讲到巴比伦总是来代表宗教，很清楚，因为刚好和神的启示是完全相反，它是模仿的，明白吗？所以呢它是模仿神，希望说人能够爬到天上，能够怎样怎样，这就是巴别塔的原则。所以大家想想看，就是因为在巴比伦那一带通通是一片平原，所以后来呢，尼布加利三王不是得了一个皇后，是马代的皇后，马代皇后就今天库德族的皇后。从北边呢，你知道在北边有山有水啊，所以好不容易呢，我们知道这个马代皇后嫁到这个嫁到巴比伦去的时候，就今天伊拉克的时候，你看一望无际的都是土，他没有多久当然就想起家来了。所以后来为了安慰他的皇后，所以呢这个时候呢，尼布加尼撒呢他就造了一些假山假水，这个就是所谓的空中花园，这就是古时候的世界七大奇观之一。那萨达胡塞那个时候重建这个巴比伦城的时候，他当时就悬赏一些工程师，谁能够呢帮忙重建呢空中花园，就是要把那个空中花园重建起来。那么因为皇后见到假山假水，就以为说他已经回到他的故乡，所以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安慰他思乡之苦嘛。所以这个就是空中花园的来源。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，在那里什么都是山，都是假，什么都是假，连石头也是假的，因为那不是真的石头嘛，是泥土烧出来的砖。所以呢你可以想象得到，就是说整个巴比伦城墙呢通都是泥土，通都是砖头盖，所以最少有6000万个这个砖头。后来萨达胡塞也是学尼布加尼撒，也是用那些砖头把它盖。那么最早呢，大概我如果没有记得不错，大概每6块啊你就看到有一个尼布加尼撒的签字在上面。所以萨达胡塞后来也是模仿一样的，他大概每6个砖头就是萨达胡塞的名字，到现在这个名字还在上面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这个就是巴比伦那时候盖下很大的城。那么这个城呢不光是四方形的，而且每个城我如果没有记错，可以8辆马车可以同时在上面跑的。那么而且最少有40个城楼啊，城楼就是说在城墙上面有楼，那么在楼上面远远看到敌人到底有没有过来。那么还有呢，最重要就是他用护城河呢就把这个城完全隔开了，就是说如果你要攻进城以前呢，你先要经过一道河叫做护城河，那么整个大帐篷就灌满了水。所以这个帐篷就第一个你很不容易进去啊，因为而且我们刚才说过，那上面呢都有很多的城楼，那么这个城已经很不容易打。可是我们都知道，你不管怎么样，你只要用时间，你就可以把这个城把它拿下来了。所以普通你就可以围这个城。那围这个城呢，有2样东西不能缺少：第一个不能缺少水，第二个不能缺少粮食。所以呢，他就为了这个缘故，尼布加尼撒王呢就为着整个的整个的巴比伦城就准备了20年的粮食。那你想想看，20年粮食如果放在粮仓里面，那意思就是我这个仗可以打20年，就是敌人打20年从 从白发就打到黑发，就黑发就打到白发，那这个很少这种战争可以维持20年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你看见吗？头是金的，胸也是金的，全身都是金，那果然像大家想所想象就可以做得到了。那么这个还好办，水就怎么办呢？刚刚好，这个幼发拉底河是穿过整个的巴比伦城，把它分成东跟西边两个，刚好把它东西边两个。那么所以呢，你想想看，如果有一条河是经过这个城，那么你想想看，这个水是喝不完的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是整个水河经过，所以水不必怕，粮食不必怕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你大概应该是没有敌人可以拿下来的。不过尼布加利沙很聪明，他知道说这个水可以流过来，敌人也可以潜进来，一定可以潜进来。所以呢，他不光是四面都有墙，那这个中间是河流过去的，结果这个河这边也有墙，这边也有墙。所以从这里到这里呢，我如果没有记住错，它有20到25道门。所以跟门跟门中间是个渡口，你懂吗？我如果从这边可以渡到这边来，要渡横渡整个的幼发拉底河，不要忘记这个就等于横渡什么，就横渡今天的 Hudson River 一样了。因为那个时候幼发拉底河就像 Hudson River 一样。所以你想想看，你每天你想象那个你所想象的这个巴比伦城就像什么呢？就像有一座城啊，刚好是哈德逊河从中间过去，那这边是纽泽西，这边是纽约，那假定你弄个四方的城，那就这样一个城嘛，这边也是，那边也是，明白吗？所以你想想看呢、啊，一个是城东，一个城西。但城东城西呢，就在 Hudson River 旁边呢，他们也把墙也盖起来了。所以如果敌人进来的话不简单，第一个要敲好几道门，而且从这个门要渡到这边，所以白天的时候如果你要从这边到那边做什么呢，就这样就做这个渡轮就过去，就这样过去了。但是很稀奇的，他除了这个之外呢，最少还有2到3个吊桥是刚好是东边跟西边完全连在一起的，所以你可以说他想的非常非常周到。那么甚至最后他想到一件事，万一敌人呢把这个桥啊什么都弄坏了，那么这个东边跟西边完全隔绝了怎么办呢？结果还有个地下的通道。所以如果从现在的这个建筑学来看的话，你很少有一座城像这座城一样，那的确是固若金汤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那尼布加利沙知道说他为什么不喜欢那个梦，因为他觉得那只以巴比伦只是尽头。那现在呢，如果有可能的话，那希望从头到脚全部是金。所以现在我们看巴比伦，尼布加利沙有本钱，用国库的力量就把巴比伦城建得根本攻也攻不下去，有护城河，有很高的城墙，然后呢墙上又可以同时跑几辆的马车，上面还有这个城楼等等等等。那么还有呢，我们不要忘记这个中间那个幼发拉底河还经过很多的保护，那么这个城怎么样不可能攻下来，就你只要有水，你只要有城就没有问题了。但是弟兄姊妹很稀奇啊，你如果读的但以理书第五章，那是巴比伦帝国的最后一个晚上。巴比伦帝国最后一个晚上，圣经怎么说？那个时候的王啊，不是有个国宴吗？是1000人的国宴，明白吗？那很多人就喝醉了，那当然喝醉。那谁会想到？因为他们喝的酩酊大醉啊，起头呢很高，因为起头他们拿什么来喝呢？拿那个殿里面、圣殿里面那个金杯呀、还银杯啊那种重贵重的器皿来喝，一面来喝酒，另一面来称赞他们的神。所以没有想到忽然间在墙壁上就指头写字啊，你就看见那个就是把但以理书第五章的故事啊。所以不要忘记，那个就是巴比伦帝国最后一个晚上，最后一个晚上。好，那这个是但以理书，但以理书告诉我们一些历史，后来发生历史。但现在耶利米呢，是事情还没有发生以前就告诉我们说将来有什么事情要发生。 这就是耶利米书的预言了。所以呢，我想我们大概很快的往稍微走马哈尔话看一下，你就知道说神的话呢是怎样的很奇妙的应验。第五十章第二节，你们要在万国中传扬报告，树立大旗，要报告不可隐瞒，说巴比伦被攻取，比勒蒙羞，米罗达惊惶，巴比伦的神像都蒙羞，他的偶像都惊惶，因有一国从北方来攻击他，那个国当然是波斯国，使他的地荒凉，无人居住，连人带牲畜都逃走了。那不要忘记啊，在这里你知道先知特别讲到巴比伦的本色，因为巴比伦是拜偶像的地方，所以这里讲的比勒是偶像，讲的米罗达也是偶像，巴比伦神像都蒙羞，在所有的神像里面比勒算是有名的，还有米罗达也算是有名的，但是结果最后你看见说巴比伦受了审判，明白吗？起头呢，因为以色列人暗中拜偶像，所以神就让以色列人说，好，你们既然暗中拜偶像，我干脆把你们裸到巴比伦的偶像之地，让你们拜个痛快。结果呢，战略是偶像，躺略到处的偶像，所以经过了七十年，偶像这个在偶像世界里面，你的那个拜偶像的病果然被神治好了，明白吗？所以要记得，神所以把他们裸到巴比伦去，就是因为巴比伦你不是拜偶像吗？你不是在神之外另外有贪爱吗？基督徒不可能到一个地步是拜真的偶像，但基督有一个可能就是，常常儿女就取代了神的地位，常常财富就取代了神的地位。你怎么知道呢？比方说我们最近在这里讲，就是让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，这个道理可以讲，我们可以讲一年，可以讲两年，可以讲三年，但是问题一个很大的实验，在财富上，在我们儿女上，我们真的是让基督凡事上居首位吗？明白，这是个很大很大，所以我说有很多道可以讲，没有错，但是问题那个道所要求的代价是非常非常大的。所以什么时候我们暗中拜了偶像，那结果怎么办呢？神就让我们被裸，但到了有一天，弟兄姊妹，你就看见说，到了有一天，你看见这个特点是什么？巴比伦的特点是偶像。那结果后来巴比伦为什么受审判呢？因为这些神偶像也受了审判，清楚吗？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要紧。第四节，耶和华说，当那日子那时候，以色列人和要和犹大人同来，谁走谁哭，寻求耶和华他们的神，他们必访问西安，又面向这里说，来吧，你们要与耶和华联合，我永远不忘约。所以这里不只讲到以色列人，不只讲到巴比伦倾倒了，而且给我们看见说，现在以色列人他们要回到耶路撒冷。所以在那个时候你看见吗？耶利米就已经预言说，以色列人有一天他们会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们是哭着回来的，明白吗？然后第八节，我民呐，你们要从巴比伦中逃走，从加勒底人之人抵出去，要像羊群前面走的公山一样。为什么？因为巴比伦倾倒了。那么这句话不要忘记了，也是神对我们每个人说的，这个世界所代表的就是巴比伦，所以你们要从世界中逃走，从加勒底人之地出去，这是神的命令。所以世界要永远远远地丢在背后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清楚，每次我们都到巴比伦，我们要记它代表世界。那世界最后第一面，一面神是用世界来管教我们，但是最后你看见神要审判这个世界，所以神的命令是什么？你们要从巴比伦的逃走。对于世界，神的命令永远是要撇下这个世界，远远把世界丢在背后。那么这个就是神对我们所要说的话。第十七节，以色列是打散的羊，是被狮子赶出的。